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逐章逐节的查考小先知书阿摩斯书，我们看到以色列成为神施行审判的目标。这次我们思想的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提醒先知阿摩斯一些可能导致审判的事情，但这些事也可能使以色列民觉醒。好，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翻到旧约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小先知书，愿圣灵帮助我们，从主的话语中让我们得到亮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好，请翻开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七章。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在这里呢，神向阿摩斯启示，他将怎样用哪些特殊方法来审判以色列。毫无疑问，这些呢是在异象中启示给阿摩斯的。阿摩斯书第七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先知阿摩斯在异象中看见大群蝗虫飞来，铺天盖地，把所有绿色的庄稼都吃光了。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二和第三节说，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神让先知阿摩斯在异象中看到蝗虫毁坏了庄稼的情形，这是神用来审判以色列的一个方式。先知阿摩斯看见蝗虫吃尽了庄稼，就哭喊着向神呼求说，神啊，千万别这样啊，求你赦免我们吧，我祈求您了。结果呢，神动了怜悯之心，没有将这蝗虫之灾降下来。那么有一件事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先知阿摩斯为以色列百姓的代求。这种行为呢，是应当赞许的。这和我们将要查考的先知约拿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约拿呢，不愿意向尼尼微人说预言，传讲神要他们悔改的讯息。后来呢，神没有毁灭尼尼微人，约拿还非常生气。他呢，根本就没有为尼尼微人代求，恰恰相反，他是希望神毁灭他们。神哪，毁灭他们！神没有毁灭他们，他就非常生气。事实上，他就坐在地上跟神呢闹别扭，要神去灭掉他们。你为什么不灭掉他们？神哪，你干脆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在阿摩斯书这里呢，先知为百姓代求。当然了，神的心意呢，总是希望先知能够为百姓代求的。先知呢，也必须向百姓宣告神将要降下的审判。虽然如此，他们还必须为百姓代求。他们不能这样宣告神的审判说， 嘿，你们这些恶人呐、啊，神很快就会报应你们了。而应该说呢，如果你们继续犯罪作恶，神的审判将不可避免了。离开你们的恶行吧，啊，神呐、啊，求你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回转啊！你要这样为他们代求。许多人呢，误解了先知们的宣告，以为呢，他们预言神的审判即将来到的时候，似乎就是意味着他们喜悦神施行审判。其实呢，不是的。在这里呢，阿摩斯宣告说，因为以色列百姓过着犯罪的生活，所以神的审判即将临到。可尽管如此，他还是为他们代求，说神啊，求你赦免他们，他们微弱，万一遭到毁灭，怎么能站立得住呢？然后呢，他看到大火吞灭城市的异象，他就再次为百姓代求，求神饶恕。因此呢，神说，好吧，他们不会被火吞灭。阿摩斯书第七章的第七和第八节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色列民已经变得太弯曲悖逆了，所以神要用准绳来量度他们。吊起准绳的目的呢，就是使得角度正确，使得墙垂直。神在他们中间吊准绳，是要查看他们的心是否弯曲悖逆。阿摩斯书第七章的第九节说，以撒的秋坛啊，就是说呢，那是以色列人拜巴利和亚斯他路的地方。阿摩斯书第七章的第九节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啊，以色列的圣所呢，指的是他们拜牛犊和假神的地方。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九节继续说，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神说，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而请继续看阿摩斯书的第七章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亚玛谢呢不是神的祭司，而是属于伯特利的宗教体系的祭司。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和十一节说，这个时候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而这个祭司呢，开始为阿摩斯的预言担心了，就给耶罗波安王啊传达了讯息，说啊，你啊最好采取行动啊，因为我们无法忍受这个人说的话，他就在你的国中啊，竟然说了攻击你的话，他又背叛你啊。阿摩斯书第七章十二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呐、啊！过去的先知常常被称为先见，因为他们能看到异象，能看到属灵的世界。阿摩斯书第七章十二节说， 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啊，你从那儿来的，就回到那儿去。啊，先知阿摩斯从南部犹大地区伯特利东南的提哥亚来嘛。阿摩斯书第七章的十二到十七节说，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啊，这是一种无花果。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呀，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竟被掳去离开本地。而上帝呢，设立了准绳，那些呢正直的人将要得到存留，弯曲的呢则要遭到毁灭，那些个出离准绳的就要被剪除。亚玛谢，你就是出离准绳的，你要被毁灭，你的家要被灭尽，你的妻子将沦落街头当妓女。实际上呢，亚玛谢是在挑战阿摩斯的权威啊，是谁委任你的呢？你上的是哪一家的神学院呢？啊，谁给你的这个权柄呢？啊，今天呢，这些都是主的工人要面对的挑战。是谁差派你来的？啊，你的权柄是从何而来的呢？你上的是哪一家神学院呢？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观念，认为呢，神学教育可以授予人服侍神的职事。可是事实呢，远非如此。只有神才能够授予人圣职。神学教育也许是有好处的，但是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授予人圣职。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从各个他教会出去到别的地区服侍的年轻传道同工啊，他们并没有受过圣经学校或者是神学院的训练，所以他们真的是面对着挑战，尤其是当他们的教会增长了，在城市发展成为最大教会的时候呢，总是有人会问，哎，是谁委任你的啊？谁给你的权柄啊？他们就只能回答说，我过去贩卖过毒品，正当我在贩毒的时候呢，是主耶稣得着了我，而且改变了我。现在呢，我正在做传福音的工作。阿摩斯，你从哪里来啊？啊，是谁给了你这个权柄啊？你上的是哪一间神学院呢？阿摩斯说，你瞧啊，我只是个牧羊人，也曾经摘无花果为生。我跟着羊群走的时候呢，主对我说，去传讲我的预言。阿摩斯呢，毫无适当的背景，更没有正规的经验，他呢只有神的呼召。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施洗约翰呢，他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的时候，法利赛人来质问他，谁给你替人施洗的权柄啊？他们甚至挑战耶稣的权柄，说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的呢？因此呢，今天如果有人来问我说，谁赐给你这个权柄啊？而是谁委任你的？我真是想笑。很显然是神差遣施洗约翰吗？是主呼召了他。今天的人们似乎是难以接受，神经常呼召一些平凡人使用了他们。但是事情呢，总是如此的。神呢，往往呼召一些平常人来做他的事工。我们呢，喜欢那些被神使用的人周围啊，加上了少许特别的灵气啊，把他们要偶像化，认为呢，他们就好像是属于超等圣人那一类的。我们觉得他们应该是特殊分子，一些非凡的人物，他们好像是处在人与天使之间啊，他们不是一些平常人，不像我们这样想问题，也不像我们这样的反应。他们做事时候的反应呢啊，总是那样的完美。他们呢从来不生气，从来不烦躁不安。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完美吗？所以神才会使用他们。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神呢往往就使用一些平常人。以利亚和你我一样是有性情的人，他没有差别。阿摩斯呢只是一个牧羊人。神对阿摩斯说话，呼召他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他呢正在放牧着羊群。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目的和计划，神对你我的工作也都有安排。但是呢，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呢不适合他安排的工作，就推辞说，哎呀主啊，我没有学识啊，哎呀主啊，我只是个很普通的平常人，你怎么会使用我呢？你觉得自己会不够资格去服侍神，因为你呢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且你觉得自己呢还有缺陷。神呢不应该使用有缺陷的人，因为你软弱，神也不会使用软弱的人。可是呢，神就是要使用你。那些个蒙神呼召的人，通常呢都会对神的呼召感到奇怪。很多时候他们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来作为托词。当年呢，神找到正在为父亲打麦子的基甸，对他说，你靠着你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出来。基甸说，主啊，你不是找我吧？嘿，我的家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我家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主啊，我是个普通人，在这里为父亲打麦子呢。主啊，我是个无名小卒，你为什么找我呢？你一定是搞错了，我是个平凡人，你只使用超级圣徒。然而神还是呼召基甸，并且使用了基甸。你要留意，神使用他之后呢，以色列百姓就想高举他做王，可他却说，哎，不行，你们不能选我做王，也不要立我的儿子做王。他呢仍旧回去打他的麦子。神呼召摩西，摩西说，主啊，我做不了这个事啊，没有人会相信我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在这里已经牧羊40年了，你要我下到埃及去对法老说让你的百姓离开，这是什么意思呢？主啊，我不行，我只是个普通百姓。没错，神要使用的呢正是平常人，同样的，神也要用你。先知阿摩斯说，我正在跟着羊群的时候，许多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将生命交托给神就得先要辞掉工作，等候神来带领他们开始某一种的服事。当然，如果神要想要你辞职， 就会让你离开你的工作岗位的。我认为如果你毅然的辞职，说哎呀我要去服侍神呐、啊，所以我上个礼拜就辞职了，现在呢我打算服侍神了，这样做是错的。很多人因为这样做而面临了极沉痛的后果，因为你真的会挨饿的呀。先知阿摩斯说，我正在跟着羊群的时候，主呼召了我。当年主耶稣也是在彼得和约翰捕鱼网的时候对他们说，撇下渔网来跟从我。但你不能在主过来对你说撇下渔网跟从我之前就丢下渔网啊。马太正在关税上收税的时候，耶稣从那里经过，对他说来跟从我。这时候呢，马太正在工作呢，主有权从你的工作中把你呼召出来。但是在主呼召你之前呢，你不必先辞掉工作跑到旷野去等候神的意象或者是呼召，你只需要留心听着，神会在你所处的岗位上来呼召你的。神对先知说，去对我的以色列民说预言。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已经离弃了神，崇拜假神，但是神还是称他们为我的子民。那神会在什么时候放弃一个人呢？神要在什么时候会说，罗阿米，你们怎么不做我的子民呢？然而呢，在他们离弃神之后，神仍然称他们为他的子民，神仍然看重你，他在你的生命中仍然要彰显主权，不会让你离去的。神说我们是他的子民，这听起来真是令人兴奋。神呼唤我说，我儿啊，我的孩子，这真是让我兴奋极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的阿摩斯书的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一节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这里是另一个意象。在这个意象中呢，先知阿摩斯看到一筐夏天的果子，有杏子、桃子、李子、油桃和樱桃。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第二和第三节，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毁灭呢，即将来到了。殿中的诗歌要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下次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请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希望您能来信谈一谈，或者呢，您可以发电邮、写短讯到本台来，跟我查克弟兄联系互动。请您留意在本台播报的联系方法。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神给阿摩斯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不会保存长久，在属灵的意义上说，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了。下回查克老师继续教导我们圣经的真理，请别错过。现在到了问与答的时间，这位听众这么写，亲爱的查克老师，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吗？还是他只为神所拣选进入天国的人而牺牲呢？
我相信圣经清楚地表明，耶稣是为世人的罪而舍命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呢， 是为世人的罪而死的。
谢谢查特老师的解释。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如果对这次的内容或者是对于圣经其他部分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请写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他愿意为您解答。好，下次呢，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的查考阿摩斯书，特别警告那些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要留心。请记得留意收听，得到属灵的提醒。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